安门前的骚乱，不禁使到毛泽东感觉到心烦。他听了江青、毛远生的讲述，更加增加了他这种情绪。他认为是有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凡是违背他意志的，就是反革命。他虽然是静一静地听完江青一班人的汇报，他虽然问题不多，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是翻卷着波澜。他揸着铅笔不停地转动，他虽然面无表情，他双眼还是偶然露出愤怒的眼光，有几次他紧紧地皱着眉头。从这些动静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动。当毛远生讲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的时候，毛泽东很生气地讲了一句：犯案不得人心啊。毛泽东在听完汇报之后，跟天安门事件定了性了。他说：天安门前又烧又打，是反革命性质。那晚江青又来了，他穿着高级无料做的好啱身的军衣，孭着军包，步履匆匆在大厅撞到啱啱落班的小孟。江青说：小孟同志，我们胜利了，我们今晚要庆祝我们的胜利啊。江青带了茅台走来，还有猪头肉、花生，他请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吃，当然包括张玉凤和孟锦云。江青向工作人员高举起装满茅台酒的酒杯，碰完一杯又一杯。在碰杯的庆贺声中，他感受到胜利的欢乐。他在登上女王宝座的路上又行了一大步。天安门广场早就风平浪静，只有纪念碑四围一时无法子清扫干净的血迹，是昨日夜晚血腥镇压的见证。中南海里面亦已经无声无息了。毛泽东凭着他听回来的汇报作出了判断。又过了一日，四月七日晚八时正，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了中共中央四月七日作出的两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两项决议都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些就是天安门事件在中南海里面演出的一幕片段。它时间很短，不过这个片段决定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的性质。最近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是总的趋势呢是越来越差了。对于这一点，当然感觉最强烈的就是毛泽东自己了。随着身体的时好时坏，毛泽东的情绪也跟着变化。他有时变得很急躁，很容易发火。这日上午，毛泽东自己提出去大厅坐下，咁小孟扶住佢喺卧室出嚟，穿过十几米长嘅阔阔嘅走廊，就嚟到会客厅。毛泽东坐喺大厅里边， 提出要睇下当日嘅大参考报。小孟就嗱嗱声去将报纸攞嚟，又同毛主席换咗睇书报用嘅眼镜，然后呢自己搬咗张小沙发椅放喺主席嘅对面，自己坐低，用手举住报纸俾主席睇。呢啲系习惯嘅做法啦，因为毛泽东嘅手震得好厉害，所以佢自己要睇书睇报纸嘅时候呢，有时就叫小张或者小孟帮佢举住嚟睇。小孟一边举住报纸，一边仲要注意住主席嘅目光，随时调整位置。小孟举住报纸越举越高，唔知系攰呢，定系疏忽啦？上升嘅速度超过咗主席阅读嘅速度。突然间，啪一声，毛泽东用手将报纸打咗落地。小孟吓咗一跳，快啲喺地下执翻起报纸。佢连忙话：主席，对唔住啊，系我唔啱，你唔好嬲吓，
滚出去！
毛泽东大声咁喝，块面涨到通红。小孟当然冇因此就滚啦，佢知道呢啲系主席心情烦躁嘅表现。喺呢段时间，佢经常喜怒无常，或者一啲小事佢就会激动，佢要宣泄内心嘅烦恼。小孟知道佢过一阵咧就会好噶啦，而且每次都会向小孟道歉嘅。显得温和可亲嘅毛泽东，竟然有时愤怒到大声敲叫。佢能够娴静，又能够幽默活泼，愉快嘅时候，经常用佢嗰把细高而略带沙哑嘅嗓音，哼唱喜爱嘅昆曲、京剧。唔理拖到几长嘅音节都好，佢都要去完成嘅。发嬲嘅时候呢，佢会挥手敲叫，难以自制。佢有坚强嘅自信，又时常有自负嘅怀疑。佢能够自觉为超人，去毁灭、去建设这个世界，但系又觉得无能为力，唔能够移动路上嘅一木一石。晚年嘅毛泽东内心世界更加系矛盾重重，各种心态交替出现。喺呢段时间，毛泽东更多嘅系喺度沉思，十分平静咁思索紧啲乜嘢。呢点连并唔敏感嘅小孟亦察觉到啦。所以每当主席喺度闭目养神嘅时候，小孟总系尽力唔去打搅佢。呢个时候屋里边就静到出奇。小孟坐喺离主席冇几远嘅沙发椅上，静一静咁睇住主席，佢谂。主席喺度想乜嘢呢？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书有一种特殊嘅嗜好。就算系到咗多病嘅垂暮之年啊，呢种嗜好不但冇减少，反而更趋强烈。一睇书啫，往往忘记一切。但系呢一排，主席攞一本书冇睇几耐啫，又顺手将书放埋一边啦。好似身心都好疲乏，眯埋双眼，好似喺度养神，又好似喺度思索。呢一日，毛泽东又喺度似睡非睡咁，挨喺沙发上发吽逗，右手嘅拇指仲不停咁弹住食指。小孟终于压抑唔住自己嘅好奇，就细细声问主席：
主席，呢排你觉得点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定是有什么事呢？
毛泽东听小孟这样讲，擘翻开双眼，看来他并没怪小孟打搅他，亦不反感小孟的提问，而是苦笑着回答话：
话不舒服呢？这一排是日日都不舒服，好多事情身不由己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经不多了。
讲到这处，毛泽东好像沉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越是老年越容易回忆过去，
毛泽东大概亦唔例外。啊，往事啊，消逝嘅岁月里面，既有飘逸浪漫，又有凄清哀怨，既有心碎坚毅，又有孤傲缠绵，既有激扬热烈，又有舒放雄浑。往日大江壮阔嘅歌声早就消失，连埋激流豪放嘅呐喊亦都冇咗啦。唔通奔驰过嘅生命，只能够化作宏伟同苍茫嘅记忆，只能够令人神往咩？毛泽东回忆佢嘅青年，佢嘅壮年，嗰阵时佢唔知咩嘢叫做攰，咩叫做疲倦。就算系五六十岁嘅时候，都仲可以连续工作几个通宵。佢甚至怀疑过，佢会唔会老，会唔会攰，会唔会病，会唔会两只脚唔听使？但系呢一切早就已经出现啦，无情嘅事实，真切嘅感受，使佢打破咗梦幻。唉，人啊，真系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莫测。人生啊，痛苦多于欢乐，处处充满住缺陷。年轻时代有精力，不过往往冇经验。等到有经验啦，人又老咗咯，又失去咗精力，二者难得兼而有之。我嘅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冇两头甜。世上嘅美事难两全啊！毛泽东沉默咗十几分钟之后，突然对小孟讲咗咁样一句说话：睇嚟今日主席嘅精神唔错，可能系前几日一言不发、养精蓄锐嘅结果啦，或者系佢嗰个发达嘅思维系统同独特嘅思维方式，又觉得有咗用武之地。主席即系停咗一阵，又同小孟讲啦：孟夫子，你见到我发牛痘，觉得奇怪系嘛？我自己亦觉得奇怪啦。我呢个人唔能够话冇值得回忆嘅事，不过我唔愿喺回忆里面过日子。我历来主张人总系要向前看嘅，呢啲系几十年养成嘅习惯啦。不过最近都唔知点解，一眯埋眼，往事就不由自主咁嚟啦，一幕一幕咁，好似过电影，连几十年前嘅人同事都好清楚嘅。你话怪唔怪呢？听咗主席呢啲坦率真诚嘅谈话，小孟不禁受咗感染，就不加思索咁话：主席啊，我听人哋讲，只有喺现实生活里边唔痛快嘅人，先至中意回忆往事嘅。你咁大一个主席，仲有咩事？听咗小孟冲口而出嘅说话，虽然主席亦冇话高兴或者唔高兴嘅表情啊。不过说话一讲出嚟，连胸无城府嘅小孟似乎觉得有啲唔妥啦。佢突然间收咗口，见到小孟突然间唔讲啦，主席好有兴趣咁话：孟夫子讲得唔错啊，你知无不言，讲落去啦，我仲想听咧。听到主席咁样讲，小孟有啲唔好意思啦。觉得讲又唔系，唔讲亦唔系，但系见到主席咁有兴趣，佢就继续讲啦。
主席，我觉得你除咗身体唔好之外，其他方面都好好嘅。你嘅病如果能好好咁医，听医生嘅说话，打针食药会医得好嘅。你呢个人啊，就系怪，唔中意医病，有病点能够话唔医嘅呢？我如果是你啊，我就快啲医好病，咁就成日都会高高兴兴噶啦。
成日都会高高兴兴，嗰、那个系你小孟，我嘅孟夫子啊。
你是主席的嘛，你这么大一个主席，想怎做就怎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不好像我们这样讲说话要先想下人家中不中意听。做一件事亦都唔系咁容易嘅，你做咩嘢做唔到啫？你唔记得咗啦？决定华国锋做总理，你同边个都唔使商量，只系喺床上瞓咗两日就决定啦。咁大嘅事情你都能够决定，仲有咩事唔能够决定嘅啫？毛泽东俾佢嘅半个小同乡嘅铲率感染咗，佢喺小孟呢处听到咗心里话，听到咗真话。呢点对佢嚟讲真系难得，所以佢觉得好开心、好高兴，竟然哈哈声笑起上嚟。主席笑完啦，小孟问佢：我讲得啱唔啱啊？你讲得又啱又唔啱。主席好认真咁回答。主席又话：话你啱呢，系因为我讲嘅说话确实算数。讲说话唔算数，仲叫咩嘢主席啊？人哋话系最高指示嘛。衡量一个人有权冇权，就睇佢讲说话算数唔算数。讲说话算数，当然事情就好办。所以有啲事办起上嚟呢，要比一般人容易。不过呢个系问题嘅一个方面，如果只系睇呢一面，本人就真系神气到极啦。但系问题仲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小孟话：另外一面系乜嘢啊？你有咩事做唔到嘅啫？比如讲，你落咗班，可以同屋企人。同朋友去行下街，但是我就冇呢个自由咯。我如果去行街，大家都认出我，话毛主席嚟咯，一下都围上嚟，越围就越多，围住你嗌万岁，搞得唔好仲会影响交通添。你话系唔系啊？
咁又系。边个叫你系大主席啫？
你哋可以随便倾偈，但系同我谈话嘅人大多数系有顾虑嘅。呢点我睇得出嚟，人都系好人，但系说话未必系真话，难得口吐真言啊，
主席。咁你讲嘅说话有冇试过有顾虑嘅呢？
咁睇下对边个啦。一个人讲说话总系要负责嘛。不但要对内容负责，仲要对后果负责嘛。你同同志探讨一啲问题，发表一啲见解，甚至一句开玩笑嘅说话。传咗出去呢，就变咗最高指示啦。有人仲用佢嚟大做文章，搞到你哭笑不得。
你讲咗咁多开玩笑嘅说话，我哋都唔敢同你传出去噶。我同张姐都特别注意噶啦。每次我落班翻去，总系有啲同志中意打听你嘅情况嘅。我啊，一句都唔讲噶。
哦。孟夫子唔系心直口快嘅噃，仲系好会谂嘢嘅。
咁当然啦，讲错咗啊，不得了噶嘛。
毛泽东又沉默咗一阵，又跟住讲啦。
有人话我嘅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讲过咗头啦嘛。唔好话一句顶一万句啊！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都做唔到啊嘛。我话要将有啲人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系赶唔喐，分唔开嘛。
听到呢处，小孟知道主席系讲江青啦。